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每一个被主差派出去的脚步，都是从他温柔的呼唤开始的。他们离开家乡，走进陌生的土地，不是因为无所依恋，而是心中有更深的爱。今天《燃亮的一生》继续为你播读《钟爱华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医院良好的发展还没有持续多久，20世纪30年代初，战争的风声又响起在周围。最麻烦的是，时局常常变化无常，让人不知该撤离还是坚持留下。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37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19世纪30年代初，中国的整体形势具有自己的特色，就像仁慈医院，门外可能处在一片混乱和骚动之中，而里面的人却是完全的安静与和平。今天看到骚乱和动荡，明天有可能完全恢复平静。北部150公里以外的徐州府可能正在进行一场战斗，而这边清江浦却是安静的景象。到1930年，清江浦的守卫部队从原来的18000人减少到500人，带领这支部队的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上校。部队里的一些士兵试图抢劫一个村子，可是被奋起反抗的村民们砍伤。上校宣称这些村民是土匪，准备要杀掉他们。当地法官及时获知了消息，阻止了一场可能会导致100-200人死亡的屠杀。之后，法官来到仁慈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，并要求和钟爱华单独谈话。钟爱华告诉他，这整件事情背后隐藏着无法无天的卑鄙勾当。法官说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我才找你谈话。他将整件事情的内幕告诉了钟爱华，表示要严惩这些士兵，并征求钟爱华的意见。钟爱华对法官的决定表示赞赏，法官拉着钟爱华的手，眼中充满了泪水。之后，钟爱华和他进行了一番很有意义的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谈话。那边成群的土匪已经离开，可这边曹医生的岳父却遭到绑架，几周都还没有释放。钟氏一家不知道一夜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发生。就在当地法官宴请林佳美、钟爱华以及其他一些当地教育官员的时候，震耳欲聋的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原来是土匪们阻挡交通，在运河劫持汽艇。还有一次，钟爱华送法官去阻止一场即将爆发的战斗，是当地驻扎的政府部队和来顶替他们的部队正 正剑拔弩张地准备开战。而就像军阀混战的年代一样，法官仍然扮演着调停的角色。那天法官及时赶到，避免了一场血战。1936年6月，钟爱华和家人沿大运河南下，前往上海参加宣教士会议，顺便在那里短暂休假。他说，那是我们经历过最快的一次旅程，所有的汽艇都配备了军人护航，有1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。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船到夜晚还是会停泊，我们不害怕被劫持，虽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，所以我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一旦听到枪响就立刻趴在地上。路德呢，反而盼望可以被劫持，他说这样就会有一番冒险的经历。船上到处是狮子、跳蚤、蚊子和老鼠，那一晚过得好惨，特别是路德比所有人遭受了更多的叮咬。他们到达上海后才知道，美国领事已经向江苏北部的所有美国人发函，要求立即撤离，可是大家都不为所动，恐惧的气氛很快就过去了。在钟爱华看来，美国总领事撤得有点太快。有一年圣诞节，清江浦和附近地区一片和平，可令人惊奇的是，领事的电报却催促所有人立刻撤离到沿海地区。钟爱华1930年8月在清江浦写道，中国真的处在一个可怜的处境中，除非两个党派可以达成某种一致，否则情况只会变得更坏。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上帝的应许，他在保守着我们。坦率地讲，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1930年10月8日，情况突然急转直下，百姓大量地涌入了清江浦，路上满是黄包车、手推车和牵着牲口的农民，能找到住处的人都留在了清江浦，还有几百人去了淮安。孩子们爬到树上向远处观望，妈咪跑到钟爱华面前说，爸爸，中国人都在跑。可怜的人们呐，他们是多么无助。人们已经看到一大群土匪过了沿河，预计很快就要占领那片地方。他回忆说，大家中午聚集在宣教站一起祷告，祈求引导。我们不想鲁莽行事，但也不想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将妇女和孩子送走。我们决定留下，因为我们对于土匪没有特别的惧怕。但诊所开门之后，钱医生和曹医生劝我们将妇女和孩子送走。林佳美开车将妻子送到淮安。钟爱华诊治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，弗吉尼亚和孩子们已经收拾妥当。钟爱华说他会回清江浦，要弗吉尼亚留在淮安。弗吉尼亚立刻拒绝，绝对不行，我不要离开你。孩子们永远不会忘掉那一刻。罗莎回忆说，母亲的态度就是不管父亲在哪儿，他都会陪在身旁。后来母亲将我们送走，让王妈妈照料妈咪，而她自己和父亲留在了清江浦。傍晚，钟爱华开车回到城里的时候，一场持续了整晚的大雨倾盆降下。上帝要让土匪们安静，被浇透的土匪们也后退了10多公里。官兵星期一赶到，土匪们被赶到一个带着土墙的小镇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一架飞机从南京飞来，并且出乎清江浦百姓的预料，飞机降落在了城外，这给土匪们造成了极大的威慑力。并且一两周之后，一个供飞机起落的小型机场已经建成。孩子们也在星期一从淮安返回。当天晚上，钟爱华给母亲写了信，他说，我看着自己的妻子，钦佩她的勇气和一无所惧。几周来，他一直随身带着一种麻醉剂，预备紧急时让妈咪安静入睡。他像平常一样进行着自己的工作，这对所有人都是极大的鼓舞。 弗吉尼亚有永远做不完的工作。钟爱华回忆说，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在医院我该怎么办，他担负着照顾所有女病人的责任，我只负责病情最严重的几个。与我和林佳美医生工作这么多年，他已经见过无数的病人，知道针对什么疾病采取什么办法来应对。他对病人表现出的同情，他对护士的妥善管理，使得仁慈医院大受女病人的欢迎。虽然中国妇女大多不愿意接受诊断和治疗，可是仁慈医院的女病人数量还是渐渐超过了男病人。钟爱华说，他宁愿让弗吉尼亚而不是任何医生去负责女性病人。
什么人能听到我每个叹息？什么人能看见我心里哭泣？
愿为我坚持到底，十字架上牺牲自己，
是耶稣神的儿子。还有人未曾听过耶稣名字，
还有人未曾体验神的能力，
不知道神的恩典，救赎到爱的真谛，徘徊在生死的空隙，
还是要坚持，永远不停止。我愿意用一生去分享传扬，分秒不迟疑，
还是要坚持，永远不放弃，让世界都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唯一。
在众多优秀的童工里，弗吉尼亚既是童工又是妻子。钟爱华说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坚持下去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。
主耶稣，他给我生命的意义，他的爱谁能相比，他救赎不可思议，传扬主爱是我的主题，爱是要坚持，永远不停止。我愿意用一生去分享传扬，分秒不迟疑，爱是要坚持，永远不放弃，让世界都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唯一。爱是要坚持，永远不停止，用我所有力气去分享传扬天国的道理，爱是要坚持，永远不放弃，愿上帝成为世界上每个人的唯一，
愿上帝成为世界上每个人的唯一。